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依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阵子呢，我们由张德仁牧师为我们呢来去讲解约翰福音，这已经是他的第26讲了，还有三讲呢就要讲完了。在他的讲解当中，我相信弟兄姊妹呢一定有很深刻的领受，因为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呢深刻的特别是结构方面呢来去看约翰福音它的深度。但同时每一次我自己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都会深深被当中的内容所触动的，而且是感受到使徒约翰的他那种的爱，对主耶稣那种的爱。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门徒都离他而去了，只有呢约翰，还有呢主耶稣的母亲，还有一些妇女呢远远地站着看着主。光从他这一点就觉得很不容易了，也表明了他对主的那种跟随是何等的贴近。盼望我们今天跟随主呢，也是能够跟主是很贴近很贴近，不要呢离弃他，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呢都要好好的跟随我们的主。那今天张老师会继续为我们讲解约翰福音，他将会讲到呢19章的16节，一直到呢19章的22节42节19章的42节。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们今天呢要进到《约翰福音》第19章的16节，一直到第42节。这主题很重要，他所提到的呢是耶稣的受死与埋葬。耶稣的受死与埋葬。当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9章16节到第42节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整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的场景。而这场景呢，在约翰福音的叙述里面也看到很多犹太的背景以及一些旧约的经文。比方说呢，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日子呢是在逾越节之前的一个预备日啊。根据犹太人在逾越节这样的一个传统当中呢，在预备日的时候，大祭司呢会依惯例呢在圣殿宰杀逾越节的羔羊，用来纪念出埃及的整个的事件。此外呢，按照旧约的传统呢，牛膝草呢也是逾越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还有逾越节的羊羔呢，这羊羔的骨头是不能够折断的。所以呢，当你看约翰福音我们今天所要读的整个的段落，从19章的16节到第42节，从这个预备日，从牛膝草到呢这些兵丁，他没有打断耶稣的腿，可是呢却先后打断了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人的腿，都显示呢约翰他刻意将耶稣的身份跟职事呢与逾越节的羊羔跟救赎做一个对照。以至于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那个字成了，这成了所代表的不只是天父把交给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而且更代表的是所有旧约圣经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而这应验呢也带给在黑暗当中的人们可以看见那一线曙光，可以给面临死亡的触碰是绝望是无奈的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此外，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写的罪状是用三种语言所写成的， 约呢是使用了希伯来文以及呢拉丁文还有希腊文，当时呢可以说是世界的三大语言。而当时在那个地区的三大语言呢写的是犹太人的网。这无疑呢其实比拉多是想要在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上面所写的这犹太人的王呢，这些字想要是去激怒这些犹太人。因为之前犹太人才表达过呢，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可是呢比拉多却为了要嘲弄这些犹太人，才在这个十字架上呢写了这个罪状啊。而当犹太人的祭司长提出不同的意见，希望删掉这句话或是呢加以修改的时候呢，却遭到比拉多的拒绝。比拉多说呢，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从这角度也看到比拉多他这种很固执很坚持己见，甚至于丝毫不肯让步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啊。可是却看到呢比拉多他在个性的层面来说呢是一个相当二元的一个人。因为在不久以前呢这个人才表现得很优柔寡断，他不晓得到底要该定耶稣还好呢还是要释放耶稣好呢。最后他终于抵不住众人的意思，而将耶稣呢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比拉多身上呢我们看到人生的一个不幸是，在面对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时候固执不肯让步，可是面对极端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却又显得十分软弱，不知如何取舍。其实从比拉多的身上也让我们学到很多的教训，包括现在的很多基督徒在面对很多芝麻绿豆的小事却坚持的不肯让步，以至于教会分裂分党结派，可是面对极端重要的真理却又显得懦弱无能，没有立场，甚至于没有能力跟外界来对话。比拉多的不幸是你我生命很重要的借镜。好，我们今天呢就要针对约翰福音19章16节到第42节耶稣的受死与耶稣的埋葬，我们求神来开通我们的心与我们的耳朵，让神的话语能够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约翰福音第19章17节，约翰福音19章17节说呢，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呢叫做各个他。十八节说呢，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十九节说呢，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二十节说，有许多犹太人念着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二十一节说，犹太人的祭司长呢，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二十二节说，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很明显这地方呢也看到耶稣钉十字架呢已经被钉在上面，而这地方呢比拉多他为耶稣写的罪状是犹太人的王，而这样的一个称号呢很明显看到是一种讽刺的成分居多啊。这地方很特别呢，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人提到一种好像比拉多在个性里面有一种双重的性格。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虽然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可是却没有办法坚持，却妥协了，没有坚持耶稣是无辜的，而判了耶稣死刑啊。可是当这个时候，当犹太的祭司长们21节他们要求比拉多说要更改这个牌子上面的内容，然而这个时候呢比拉多却很坚持。所以有很多的学者已经留意到比拉多的这种双重的性格，而这样的一个妥协的属性可能归根于18章的38节，当比拉多说完真理是什么之后，他就没有停留在真理上面，继续的在真理当中扎根。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现状呢，也在目前的教会，在目前基督徒的文化当中去呈现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施洗该是浸礼的还是点水礼的，在那地方喋喋不休，争执不下，甚至于教会分裂。 可是面对基督耶稣的复活，是灵的复活还是身体的复活，却没有关系，无所谓，反正大家都可以接受嘛，是一个幻影也好，耶稣复活是幻影也好，是身体也好，总之他复活了。可是耶稣的身体复活是在耶稣的复活上面极重要的一个教义，耶稣的身体是真的已经被钉死了，并且三天之后身体复活了，这整个的过程呢，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开路先锋，我们将来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呢，出死入生，透过耶稣基督的能力跟救赎，使我们可以重新在身体的部分也可以重新的复活。因此复活的这种身体观是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反倒针对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在那个地方争执，面对重要的有关于真理上面的站稳的一些立场呢，我们却没有自我的立场，甚至随风飘逸，以至于当异端或是不同的学说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站立不住了。第23节说呢，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呢，原是没有 for， 是上下一片织成的。24节说，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沾灸，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沾灸。兵丁果然做了这事。事实上呢，这件经文旧约的背景是在诗篇的第22篇18节。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的诗篇22篇的18节。在诗篇的第22篇18节当中说到呢，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沾灸。原来这段诗篇呢，它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受死而说的。当然之前提到过整个预表的解释啊，我们常常喜欢说旧约圣经这一段是预表新约的什么，是预表新约的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呢，预表真正的一个基础呢，是新约有提到过的，你才能够说旧约的这一段经文是预表新约的什么。比方说当我们读到了诗篇第22篇第18节的时候，因为在新约约翰福音第19章24节有出现过，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在诗篇的第22篇18节的那段经文呢，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可是有很多时候呢，比方说在教会历史当中，只要看到旧约的木头或是树枝这样的词汇出现呢，就说那段经文是在 预表新约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代赎。这种好像变成预表的解释，成为了一种想象力的比赛，这错误的。因此正确的预表观应该是新约有提到过的一些旧约的经文，你再回到旧约去看的时候呢，因为有新约的根据，你才能够说旧约的这段经文是在预表新约的。比方说旧约所说的铜蛇，因为在约翰福音也提到过，这铜蛇呢，这个举起的整个动作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你才可以说呢，那个铜蛇当读到出埃及记的那段铜蛇的时候，你可以说铜蛇是预表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新约已经提过了。接下来我们看第25节。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26节呢，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我们要留意一下下面那句称谓的原文，虽然中文写的是母亲啊，可原文呢却是女人，却是妇人，女人，看你的儿子。27节呢，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呢，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德人之前有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的婚宴那个地方，当耶稣回应他母亲的要求的时候说，女人，原文是女人，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德人那个时候提到整个创世纪的脉络，我们必须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第16节去看这个女人这个字。因为约翰福音当中使用耶稣称他母亲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为女人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婚宴的时候，耶稣跟他的母亲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在那处经文在做诠释跟解经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这时候耶稣想要唤起，包括约翰福音当中作者想要唤起读者的回忆，回忆到什么呢？回忆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十六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一段经文相当的重要，是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神不是去先去宣布他们犯罪之后的结果，乃是先帮人类想出路。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做错事要处罚，要去承担那个处罚的结果。可是在宣告处罚的内容之前呢，神却先为他们预备出路。在约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六节就提到一个应许，提到一个预言，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因此德人透过包括约翰福音第一章，整个创世纪的味道很浓厚，太初有道，那个太初就是希伯来文圣经在旧约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那个起初那个字的翻译成希腊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那个字。包括德人之前提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包括到第二章，好像是在一个创世纪的七天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在迦拿的婚宴里面，在那一次的对话里面，耶稣要用女人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他是必须以一个正面角度的解读来理解耶稣的称谓。原来耶稣提到女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他只是一个启发，那关系很大，那关系可大了呢。为什么呢？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就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的时候，那关系很大，因为耶稣在肉身来说他是女人的后裔，可是旧约圣经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因此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的婚宴呢，提醒我们女人的后裔。而如果现在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呢，耶稣就对他的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地方在称呼女人的时候就连接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样的一个预言的完成。因此女人在约翰福音的智慧的研究当中是有很丰富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耶稣就说，女人，看你的儿子。耶稣已经成就了救赎，已经完成了天父旨意的托付，已经应验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的应许。二十七节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地方那个母亲的原文就是母亲，而不是女人。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的家里去。这地方也看到耶稣的孝顺，他在离开世界以前呢，他还顾念着他在肉身上的母亲。而在这个地方呢，二十七节很清楚很明显的告诉那个门徒，那个门徒当然可能指的是约翰呢，他所说的并不是说看那个女人，而是说看你的母亲。在基督里面的关系是超越了血缘的关系，虽然在血缘里面玛利亚她不是约翰的母亲，可是在基督里面的关系，这地方看到在基督里面那份关系，那份眷顾，那份扶持，那份照顾是超越了血缘的关系。因此如果你很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很熟悉的话，你就会想到为门徒洗脚的那一段，不只想到为门徒洗脚的那一段，我们也想到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的。那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五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说呢，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 渴了。我渴了这个字很特别，因为这个字呢发展了一个世界上很伟大的事工。天主教当中有个修女呢叫做德蕾莎修女，德蕾莎修女呢她也荣获了诺贝尔的世界和平奖。然后她就是看到约翰福音第19章第28节耶稣说我渴了，以至于圣灵就提醒她，帮助她去发展一个事工，要设立一个垂死之家，去帮助那些快要死掉的人。那些快要死掉的人可能没有社会地位，可能没有金钱，以至于医院也不要，人也不要，可是德蕾莎修女呢她就愿意去照顾这些垂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看到约翰福音第19章第28节耶稣说我渴了时候，他仿佛看见了在这些弱小的人身上他们生命无奈的一种呼喊，他们生命的需要，每一个需要呢都是耶稣的一种代表。德蕾莎修女她也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她说呢，爱的反面不是不爱，爱的反面是冷漠。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用冷漠来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可是德蕾莎修女她却用爱，却用热情，却用温暖，却用洗脚的态度，却用彼此相爱的行动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冷漠。在各样的复杂的关系当中，污秽的关系当中，弃绝的关系当中，人所瞧不起的关系当中，愿意在那地方默默的来做仆人，来服侍，把每一个对象当作是耶稣基督他自己。28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29节说呢，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这个醋呢是当时的一种酸酒啊，是一般人所饮用的一种很廉价的一种普通的饮料。这29节说呢，这个酸酒放在那里，他们就拿了海蓉呢沾满了这个酸酒，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呢那酸酒那醋呢，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耶稣的完成很特别，当人在断气以前所说的话竟然会说成了这个字，因此从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也看到他身份的特别。这成了不止他完成了天父的旨意，他也成就了救赎，他也使得旧约指着弥赛亚，指着基督，指着他的预言呢，也都应验了。然而这个成了并不代表一种生命的结束。如果你还记得约翰福音11章耶稣的自我启示，耶稣说我是复活与生命。即将我们当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的呈现，我们就要看到什么是我是复活与生命了。31节呢，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就是星期五啊，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呢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32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很好玩，耶稣在中间呢，可是是旁边两个人的腿被打断，而最后一个才要来打耶稣的腿。33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着枪呢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过去教会历史有很多的解经学者在解释血跟水的意义。当然呢，如果从约翰福音第四章看到整个启示出来，耶稣是那个活水，或许可以跟这个地方有一些关联呢。然而血呢也代表了耶稣的死亡，如果从逾越节的角度的话也看到他的代赎。如果从医学的角度的话很特别，我记得有位医生说呢，这个血跟水会分开的流出来呢，除非一个人是处在一个极大的压力的状况，他是心碎而死的。当一个人是心碎而死的时候呢，他的血跟水呢是分开流出来的。如果这个医生所解释的医学的这个角度是正确的， 可见当时耶稣在十架上所承受的是整个在时间的底下所有众人的罪孽，在那一刻都加诸在他身上，甚至于我们看其他的福类福音，以至于天父必须掩面不看他，他在生命当中发出一个很深的无奈跟呐喊，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35节呢，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36节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这地方呢也有很丰富旧约的背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的人就只有把经文说出来。在36节的这地方，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了。有学者就去做研究呢，这样的一个说法极有可能是结合了三段经文，也就是出埃及记的12章46节，以及民数记的9章12节，还有诗篇的34篇20节。我再说一次，出埃及记的12章46节，民数记的9章12节，以及诗篇的34篇20节。而最后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呢，有可能是在撒加利亚书的12章第10节。我再说一次，撒加利亚书的12章第10节。总之旧约所预言的这一切都在第36节说呢，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38节到第42节呢，这些事以后呢，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许，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这100斤是很大的数量，大概与当时的王室啊，要埋葬王室的人所使用的分量是一样的。这地方的尼哥底母就是约翰福音第3章当中出现的那个尼哥底母，所以也有的学者呢，就从约翰福音第19章39节呢提到，后来在约翰福音第3章之后到第19章整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尼哥底母他也在反思，后来呢他也就归正了，后来呢他也就相信耶稣了。当然这个解释呢是把尼哥底母给英雄式的这样的诠释，也给当今的基督徒很多的提醒跟学习，也看到尼哥底母后来及时的回转，以至于带来他生命的祝福。可是也有的学者呢，就的他的看法是呢，尼哥底母在这个地方只是尽了他在宗教的律法当中的一种礼仪，他就用一种很尊重的态度来面对耶稣。但总而言之呢，这并不是这个地方所要说的重点。40节，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呢，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42节，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在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当中，相当清楚的去呈现出来耶稣的受死与埋葬的历史的真实性。而在下一个篇章当中呢，我们就要看到另外一个阶段，耶稣受死，耶稣的死亡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外一个新生的开始，因为耶稣说，我是复活与生命。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我们更要谢谢我们的主。已经为你预备好福音书啊，约翰福音的笔记，欢迎你来信索取，或者是呢透过电邮索取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 1.NET。 愿主祝福你，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